那还好一点，在国外啊，因为现在最近很多恐怖的事件，或者是在美国，虽然不见得恐怖哦，但是一些世俗化的影响，越来越对教会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啊。不论最近通过的什么同性婚姻的法案啊，甚至现在今天在进行一些，甚至好像如果在传讲一些的道理话语，跟这些不论同性恋或者一些世俗的和接受的观念敌对的，就是教会站在迫害。有不同观念信仰的这一面，甚至将来会面临到可能有的法律上的挑战，所以这是世界对教会的现在一些态度。那但重要的是，我想教会从教会的历史当中里面，经过了多2000年来各个阶段不同程度上的一些的影响的迫害或者是压力，包括今天在各个不同地区里面可能还是有，但今天重要是我们对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你跟我，保罗虽然勉励哥罗西教会要保持信仰的纯正，但他还是对教会存感恩的态度。我想这是保罗给我们设下很好的榜样，否则他没有办法在这么千年先当中跑了这么多地方，其实他受了很多身体精神这各方面的一些的折磨压迫，但是他还是爱这些教会，还是在尽心的传讲这些的教会。如果从保罗这些侍奉的这些的模样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会怎么做呢？这都跳过。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侍奉当中的一些的领受。刚刚陈院长提到，我过去在12年在亚特兰大的教会牧养12年，那个教会是一个全新职堂的教会，由我们的母堂在后来新的一个区域开始，那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职堂的一个模式啊，叫 Church Planting Model， 就是说职堂不是一个单打独斗，不是几个家庭出去，而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教会有计划在这个地区看到人口的增加，将来是一个新兴的区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母堂就用在团契，教会的团契在地区啊，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的教会都在教会团契都在家庭聚会，所以那个区域的人口开始增加，而且是以每一个社区的形态，我们尝试在每一个社区开始有团契的建立，从一个团契开始，那个时候决定用圣灵的九样果子，从仁爱开始，然后仁爱喜乐慢慢的增长，慢慢增长到九个果子都出现成熟的时候，教会就决定那是一个职堂的时机，就以这九个团契为基础，在亚特兰大的北区建立的那个北堂，就是后来我们去服事。当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觉得需要传道人，刚好那一年是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年要毕业，那因此就领受这个使命。但一个新的教会虽然有过去一些的教会的母堂的一些历史，但是对还是完全新的。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到里面发现什么事都需要做，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如果每一样都做，保证你每一样都做不好，你也马上就会倒下去。但一定要有些选择性，一定要从某一些的，不是说其他东西不做，而是说要把一些重点放在一些的事情上面。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我跟师母，我们过去在侍奉，我们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我们就一直对教会的侍奉当中有两样有特别有负担。一样当然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是宣教的事工，一样是在我在还在做教会的平信徒领袖的时候一直参与的，就是有关敬拜方面的一些的事工的参与。那在这些参与当中，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受一些神学教育，但我们也参与了蛮多一些不同的机会，特别一些在美国当地的一些各个不同教会当时一些所谓的敬拜赞美的风气，其实这个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大概20年来，那个时候算20年来蓬勃的发展，我们也看了蛮多，那一直也是我们的负担。到后来我们出来叫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教会的侍奉，至少一个新的教会我们需要从哪里开始呢？当然第一个，通常宣教不是最容易开始的，因为没有基础的时候，弟兄姐妹，甚至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教会还有很多人还在慕道，后来跟你说，牧师啊，他说你不要搞那么多了，他说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管好，管人家那么多，听起来这个话好像很，但是很实际很白啊。因为我当时所牧养的教会60-70%都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的学者，所以讲话都很直的，他们跟你都不拐弯抹角的，就直接跟你讲，我们教会要建堂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写了 不能算黑函吧，写的投在奉献箱里面，说什么呢？教会要建堂，那教会建堂经费很高啊。他说你们这些长老，还好不用讲牧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他说你们长老住的都大房子，把你们房子卖了，教会就有钱来建堂了。很实际很直接的，这个是，所以有时候了解你牧养的对象的一些情况，但表达是他们某些方面当然还不了解，还没有接受教导。所以我们的责任就觉得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开始，一个就是讲到教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建立什么，要造就门徒，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是从大使命开来的观念，但是怎么做，从哪里做，要从一些少要 着手起。后来我们决定从一些敬拜，从教导，从这方面开始。那我今天不能讲这么多，我就 不讲这细节。但后来十二年我们牧养的教会，我们经过了，我们那时候教会有任期，四年一个任期，做完三个任期也感受到教会已经到了相当的规模，也成熟了，所以感觉到神带领我们去牧养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的进程，那更加的也拓展我们在宣教方面的参与。所以后来我们接受了，当我结束那个教会以后，我们到加州，到圣地亚哥，现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在那边刚好满两年。去的时候我发现通常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去教会哈，那我这个教会后来我去了才发现，教会虽然已经二十四年，我们开去年我们庆祝25年，应该很有历史，但发现教会里面很多都好像都没有建立，所以开始发现又是等于要重新做。重新做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因为有蛮长的历史，有很多东西要推动，就要先有一些的改变，都不是很容易。那我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把教会的意向要建立，否则大家说看所讲所想的会不一样。那花了一些时间跟同工们讨论完以后就定了，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这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教会的意向是一个培育门徒的群体，我们看这种培育门徒，栽培门徒。那这个群体要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全心全意的爱基督，就爱神，爱教会，而且并向万民传递基督的爱。其实神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是跟神建立关系，教会不能跟神脱离关系，教会不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跟神的关系，直的关系要建立。然后第二个要爱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众民所在里面一起学习服事的地方。不但如此，教会不能够只满足在一个围墙，四面围墙之内，要有眼光，要有属世的眼光。特别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熟读John Wesley 这个约翰·威斯里的这一个名言，他说什么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啊，还有什么？世界是我们的教区啊。不晓得我们现在对这个还有没有很强的一个领受一个感受啊？所以我们的，我们换一下现在，因为现代的话讲，我们就是立足哈。譬如说我讲，我的立足圣地亚哥，胸怀是吧？胸怀世界啊！我想我们立足高雄或立足哪里也是胸怀世界。教会要有这样的眼光，不论我们能够做多少是一回事，但我们的心胸要有这样子。好，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个英文呢我们就不用看了。那我说我，因为我本身是学工的，我们当中也蛮多，因为我那个教会很多都是夫妇都是博士，而且不是一个的，都是两个，所以这些人呢都需要一些图形，他们比较有点帮助，看得懂，要 virtualize 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门徒中心教会门徒，这叫门徒 disciple， 我们还要中英文的建立门徒呢，我就说要三方面的关系，刚刚已经讲了，解释我们的 vision。 第一个跟什么基督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啊，这第一个关系要建立。第二个关系呢，就是教会这个神属神的共同信仰的群体啊，教会。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不喜欢用教会的名词的，是不是？我发现现在的有些教会，美国也是一样，他们都叫 worship center， 台湾应该也有吧？叫什么？敬拜中心是吧？有些教会这样名称。我不是批评了，我个人不会很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其实教会的名词，教会的意义是神所选召出来这一群所组成的。敬拜固然是我们重要的，但敬拜不是所有的。好，但是所以我们要秉持着教会的使命跟理念。第三个，我刚刚已经讲的，要考虑到要万民，要 toward the world， 要在万民的关系。 好，那你说把这个图画出来又怎么样呢？在这个当中里面，其实讲来讲去就是门徒要跟基督要神要建立的关系，什么的关系呢？这个关系要一个比较白的话讲，当然是爱的关系嘛，是爱的关系，彼此相爱，神爱我们，我们爱神。那跟教会呢，也是一个爱的关系，要建立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万民更是一样，更是一个爱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去传福音给他们呢？好，这都是爱的关系的建立。但是比较具体来讲，在这关系的建立要透过一些教会侍奉的一些的管道或者是一些事工来帮助我们，对于基督的关系爱的关系的建立，很重要的来说，敬拜是一个最实际的一个的方一个的管道。我每次讲到敬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今天这个名词大家很喜欢用，但是我发现每个人讲敬拜讲出来结果都不一样。因为大家讲敬拜，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讲敬拜大家马上就想到什么。我做过调查，如果先做一个意志游戏或一个问答，去做一些这个意见调查，问你想到敬拜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想到什么，大概第一个答案都说什么音乐，都是说因为大家马上想到敬拜，马上就想到跟赞美，是没有错，是敬拜，是赞美。但是敬拜本身不是一个事工，真正讲敬拜不是一件事情，敬拜不是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天的两个小时所做的活动，敬拜也不是我们在那边唱唱诗歌而已。敬拜是什么呢？敬拜严格讲起来，我们没有办法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完整的或者是一个解释，但圣经有很多的方式来描述敬拜。那我个人觉得敬拜是一种关系的描述，讲到是一个创造者、受造者跟创造者关系的建立、维持、更新。我们是一个受造者来到创造者的面前，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叫做敬拜。因为我们他创造我们，我们对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爱的回应透过敬拜这个关系来表达。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来赞美他，用诗歌用音乐来赞美他。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祷告，把我们的心意向他表明，从祷告当中领受他的旨意。我们可以用来服侍他，我们可以来传福音，来表达他的对他的关心，这些都是属于敬拜的范畴。所以说敬拜是一种关系的描述，而不是一个事工，更不只是音乐而已。所以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教会里面首先要提到的是敬拜。那另外讲到第二层的关系，跟教会跟弟兄姐妹谈到是一个侍奉的关系，这个侍奉当然很广的范围啦，各种的服侍，各种的关怀，各种团契的事工，小组等等，这都在这个方面建立彼此的关系。上面讲的是直的关系，这个讲的是横的关系。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有很多人现在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神所给我们是一个很平衡很全备的啊。今天很怕的就是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些的所谓的极端异端出现。我最近在教会我们刚刚教了一季的主成人主日叫辨识异端啊。我特别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搞错了，我不是在教认识异端啊，是要辨别啊。要认识是要认识我们自己，要教这个基要信仰，要教这个系统神学啊，但怎么样辨识。为什么会有异端出现呢？异端的开始通常都从一端，一二三四的一端。为什么？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信仰是一个蛮平衡的一个全面性，不管在神学观，不管在一些某些事情的看法做法上面，神给我们一个的观念，在这圣经的教导观念里面。但很怕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且强调到某一端某一点。刚开始也许 OK 是比较极端一点的思想，不够平衡，但不小心从这个异端就变成异端，就过了那个界限。所以教会的当中里面，我们要很重要的看重各样的侍奉的机会的参与，但我们也不要那么狭隘。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但是不要忘了十字架不是只有直的，十字架有横的。直的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横的表示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要重新的建立彼此的彼此相爱，彼此相合，彼此建立。除此以外，我们要看到这一个的范畴，神所给我们的是像万民。当然这个像万民就需要由所谓的布道outreach 就是要能够接触到，不论是我们在本地的布道福音，或者是我们 过去我成长的时候，在台湾的教会比较少提到的一些宣教，现在的教会比较看重，我们感谢主。那在这些事工上面，可以说是一个教会所要建立的门徒，需要在这三个方面的关系，都能够均衡的成长。所以，因此这些年，这几个月，这今年，这两一两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提到，门徒必须得有三方面爱的连结，与基督，就是以敬拜以 worship 来连结，与教会的关系是以侍奉 service 来连结。第三个方面，与万民是以布道啊，以 outreach 来连接。为什么把英文写出来哈？啊，过来，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需要用双语啊。但是有时候英文蛮好用的哈。你看这个 worship、service、outreach 啊，每个第一个字母特别把它用大写啊，画横线哈、啊。这三个字母对不对？叫 W、S 跟 O 啊。我相信各位英文都很好，这三个字母可以组成有不同的组合吧？有一个字可以组成叫做什么？顺序啊，不一定照这个顺序哈。So, that's right. So, so 是怎么拼 ？S O W. So 是什么意思啊？对，撒种、播种，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播种跟撒种。所以播种、撒种是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教会看重这三个方面。那我用英文来讲，就是 A growing church is of a sowing church 啊。一个成长的教会，继续成长的教会，必须是一个不断撒种、不断建立这些关系的教会。那为什么我要强调，对我自己的教会要强调哈？顺便跟你们提一下，因为，好，这是英文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必须是一个播种的教会。更重要的是，我好，圣雅教会刚刚介绍的我的教会，圣雅是我们的名称，因为我们在圣地雅哥哈。过去讲圣地牙哥那个牙，后来讲牙齿的牙，不是很有特别的意义。现在翻译喜欢翻译成圣地雅哥，所以我们叫圣雅。那我们虽然是一个台福教会的系统所建立的一个教会，我们属于这个 denomination， 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比较特别。我们在教会的名称上，我们把台福的字眼，不是拿掉，是不放在那里那么明显，是放在下面用小字写的啊。我们用英文会写是 A Ministry of EFC 啊，就是 Evangelical Formation Church 啊。那为什么这么做哈、啊？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的福音的对象。那我们位处在圣地亚哥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中心，我们对象蛮多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人才，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对象。那不是有什么偏见偏爱，就是说有的时候，这种台福的字眼，因为跟台有关系哈。啊会影响到有一些人，就好像你们大概知道，有一些那个教会在美国，特别有些比较大的教会，很有名的，你们听过那 Willow Creek Church 吗？叫台湾翻成什么柳溪还是溪柳？Willow Creek 教会曾经去那边参加过他们的教会征战，他们教会很特别的，但他们教会看不到十字架的，你知道吗？现在有蛮多教会没有十字架的，那我们就问他，他们教会很大那个 auditorium， 他们不叫礼拜堂，叫 auditorium。很可以坐4000个人，没有十字架。我们都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这个要表演戏剧，表演什么挂个十字架。然后他后来告诉我们真正原因，因为我们蛮多的福音的对象是什么？犹太人。你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不讲多表，他们只要看到有那个 symbol 啊，他们就不进来了、啊。我过去有教会也有犹太人要想要借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就谈了、啊、谈来谈去，谈到最后他说怎么样。我们说我们没有教会，没有教育厅，不能吃饭。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是 High Holiday， 我们是守那个 Rosh Hashanah， 是这个过的节期是禁食的，不吃东西哈、啊，没有问题。后来他只有我说你们都没有问题吗？你用我们的礼拜堂，他说哦，只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把你们那个十字架遮住。我说我们十字架不能遮住。他说有，他们可以很多教会怎么遮呢？用那个荧幕哈、啊。有些教会那个荧幕在中间一放下来十字架就遮住了。那我们教会比较新，我们是盖在两边的，那个中十字架中间我是不能遮的。而且我说我们也不同意把我们，那是我们信仰的记号。那今天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不让成为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拦阻，至少先进来了再说嘛。那到信仰以后他就不会计较这一些，所以当时我们的教会就不把这个字眼。但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在美国的一些教会都有双语的事工啊，有的只有三语，一定有中文跟英文啊。 英文的事工里面是第二代，或者是他们叫 1.5 代的哈。1.5 代就是小的时候移民去的，在那边成长的，不是在那边生的，叫 1.5 代，这很奇怪啊。那是韩国人发明的 1.5 代啦。我们通常讲的叫第二代，就是把这个 ABC 跟 ARC 混在一起哈。AB 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美国生的 ，ARC 是 American Race Chinese 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就比较有自主性，他们喜欢跟你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所以他们就喜欢用英文，他们就觉得一个名词叫 Harvest 啊。所以我们的教会的英文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英文的名称叫做 Harvest Evangelical 什么教会啊，是 Harvest。Harvest 意思就是收割哈，丰收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呢？我说你 you want to be a harvester, you need to be a sowing church first. 你要懂得先撒种才有收割，才有播种，才能够收割。所以因此在教会的方向来增长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一个理念先建立。因为教会众多的施工，你如果不把一些重要性挑出来，教会里面大家都天天谈的都是油米，什么不是油米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这些东西不好，但是都很重要，但是不是要看重先把那个重点要先交去，不然都在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要做这个要干什么。但在这个教会的增长情况下里面，我想这个点很重要，今天我们必须看重。那好，我的时间已经要到了，我要结束。但是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教会的增长的当中里面，其实我本来很有负担要传讲一些，要讲一些有关敬拜方面的一些的重要的信息啊。不过我想大概没有时间了，我很快的把一些的观念讲一下哈。我这些年准备在一些，我如果专门讲个敬拜厅，我会提到这几个方面哈，讲到第一个敬拜的圣经跟历史的基础。因为今天要讲这些讲敬拜的时候，我需要澄清的观念，讲敬拜不是只讲音乐哈，讲敬拜不是讲说我们在敬拜当中做什么，我们要那个 praise team 啊，就是你们叫敬拜团，有人叫赞美队，不管怎么叫，是要怎么唱怎么领，那些都是细节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敬拜到底要有些什么，到底什么样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不是你说我说，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啊，在敬拜当中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还有在教会的历史的基础上是什么？其实我在12年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后来神感动我，因为敬拜是我们的一个的很重要，所以我又去念一个敬拜学的学位啊，在一个美国的敬拜学学院，那个是 Robert Weber 所创立的，美国一个敬拜一个神学教育家，是敬拜学的一个大师啊。在这个教育这个教育当中，你们强调敬拜的观念是从四个角的基础哦。第一个是讲到圣经的基础，从圣经里面看；第二个讲到教会的历史。教会历史2000年来有很多的传承，我们不要一想到教会历史都想到是那个中世纪黑暗的时代啊，永远不要忘了教会历史是从哪里开始啊？从第一间教会的建立开始嘛，是什么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而且教会的前500年是增长非常快的，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当然后面中间那一段比较黑暗啊，但我觉得教会的历史当中发展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宝藏放弃了，特别是到了进入教会叫宗教革命的时候，1517年开始带动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开始，当然不是只有他，后面带出来以后，我们所谓的根正教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同意了，当时因为教会走到一个黑暗的时期，教会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偏离了圣经，在做法上，所以想把它改正根正回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不是说在神学观上面有什么问题，而是在做法上面呢。教会开始走什么路线？教会过去里面，当然早期的教会很多的做法，到时候180度转变，变成教会，造成我们现在所有福音派的教会里面都所做的都是很类似的。今天我们教会的里面，在敬拜的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请问大家，音乐花多少时间？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可能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的敬拜的时间，音乐多少时间？20到30分，那这个是不错，但是它是最长的部分吗？讲道是最长的，我走过所有的教会，大概还没有一个教会讲道不是最长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我过去常去中国大陆培训了，我第一次要去农村家庭教会，我问他们讲道多长，先 不了解状况你就很难做的。他告诉我们，那以前那个区的长老告诉他讲一个半钟头，我说一个半钟头 OK 啦，我讲平常讲40分钟，我就再加一倍嘛。其实讲一个半钟头跟讲40分钟内容都差不多啦，只是要加比较多的解释。我的意思说你讲到多的人脑袋也装不下，重点其实差不多，只是要解释详细，因为对象的关系吧。后来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在那农村教会是300个人，那个在中国是很大一个河南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差派去的这个事工的宣教士，他们的宣教士，他们就两个照圣经里面差派出去，农闲的差派出去，给他们少数几百块人民币，就自己去建立教会。他们从河南一直到东北的漠河，就到隔着到俄罗斯去了，最南到贵州去，都建立了教会。所以那一次，他每一年有一个叫做教牧同工，我们的话讲教牧同工的培灵会了，他们叫牧区交通会，都回来坐3天的火车都回来了，请我们这外地老师去讲，要讲个几天几夜啊。所以第一堂的时候我就去，我就以为他们讲的那个人跟我讲的消息正确，有讲一个半钟头啊。早上去，他们早上起来，你们唱过一首歌叫《中国早晨5点钟》，有没有听过？他们真的是早上起床的时候5点钟起来，什么事都不做，没有洗脸刷牙，就祷告，跪在那里祷告。弟兄是一圈哦，一直他们住一大通铺，姐妹就是他们2床棉被一铺一个盖的，那冬天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以后才去洗脸刷牙，下一件事该是什么？如果是你们的话是什么？早餐是吧？他们没有早餐，他们只吃2顿饭，所以他们就来聚会。聚会他们先唱诗歌，他们先练习唱诗歌，不是练习啦，其实他们是唱诗歌。我所谓练习，是因为他们没有用这个 PowerPoint 的哈，那个时代还没有了，也没有用诗本，他们就写黑板，新的诗歌就写黑板。然后那个一个姐妹那边教诗歌，新的就教了好几遍，到大家都唱会都记下来了，就擦掉。他们就这样背，所有诗歌都这样背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教唱诗歌的人叫小敏，有跟他在一起服侍过。我后来认识他，知道他在做呢。那他们就这样子，到讲员要讲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我们大概教会都是接到讲员很客气，有人还鼓掌，有人没有。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他们欢迎讲员是怎么样欢迎？你知道吗？是唱诗歌欢迎的。他们还写了一首欢迎讲员的诗歌哈，就讲员什么神的传讲，神的信息，我不太记得哈，就在一边唱一边上来的哈，我有点受宠若惊。然后讲到，我看时间，因为美国训练，你知道美国神学，我不晓得圣光哈，我在美国念这个宣道会，美国的神学我们训练讲道是15分钟的啊，你们大概不可思议，讲15分钟怎么讲？美国的神学是这样训练，而且15分钟要很准时，你如果在学校上课讲到的。那个讲到课的时候，你讲到15分钟，到时间他开始给你举牌子，告诉你时间到了。你超过30秒，你就差不多；你超过1分钟，你就当掉了，你就不及格。所以我们是这样训练，所以我们很遵守时间。我讲一个半钟头完了，我就在那边坐下，那个是土啊，土搭的墙，我就坐下。那个教会的里面带领那个长老站起来，就往后面一转，后面是黑漆漆一片。我后来知道那是厨房，那是农家嘛。他讲了一句河南话，讲了一声，他说饭煮好了没有，好像问了一句，我愣住了，我讲到跟饭煮好什么关系啊？我讲完到他不来说什么，他在说问一下饭煮好了没有，里面传了一个很粗的声音说还没有，他转过来看我说再讲。我愣了一下，还好，我这是第一堂嘛，我跟那个带我去那个长老，因为他常去的。我到今天啊，有任何状况你要 cover 要掩护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还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二话不说他就跳上来讲了，他开始讲故事了就是了。也本来不是我去，本来是我们那个母堂的牧师，他后来因为心脏开刀怎么样，他就开始跟他们讲故事。他说本来什么老师要来的，他现在不能来，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来吗？哦，还没有心脏动手术啊，你们知道心脏怎么样？心脏有4个房间。开始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他讲了半个钟头，讲到饭煮好了。解救啊！但今天重要的是说，我们在敬拜当中，后来我才知道，真正在那边讲道讲3个钟头的，你们受不受得了？其实我告诉你，讲3个钟头还可以啊，是听3个钟头很累的，我受过了。但为什么我们跟正教后来就非常看重讲道，而且看重到一个程度？今天我们非讲道讲得很长，占所有时间不可，因为讲道变成我们敬拜的中心。虽然我们不这么讲，但无形当中我们这么做， 但现在是从因为这几年来开始强调敬拜赞美，慢慢的又改变了一下啊，从这个角度这个点拖到那一点，现在又有一点过头了，所以你们说二三十分钟还好啦，你们大概也知道有一些所谓比较那第三波的教会啊，叫 Vineyard， 在国外叫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的系统所带出来的，他们大概唱大概四十五分钟，标准的四十五分钟，前面所谓的敬拜赞美啊，四十五分钟唱诗歌的前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里面啊，有很多了。完了以后讲到，大概我估计不超过十五分钟，因为还剩下时间干什么呢？很多嘛，抹油祷告啦，什么上来啊，做什么？那其实这些只是表示说，我们在整个聚会敬拜的里面，我们看重的。但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教会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很重要，我们现在忽略了。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从教会历史，从犹太人的会堂的敬拜里面，非常看重宣讲。不是宣讲，宣讲是讲到宣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你看耶稣在会堂里面去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把书卷打开嘛，犹太人是经卷打开，他就照那个今天的顺序读，读完以后，神的话语带有能力。今天我们教会很少在做，甚至有些教会大概的讲道都是读经就是为了讲道要讲的，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读经文了，所以我们有点舍本逐末。在这个整个的观念当中，其实教会历史当中还有一些教会的历史当中里面对在敬拜当中，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很现在第三波灵很看重就是比较所谓自由的这个敬拜的方式，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有，这叫大卫式的敬拜啊。你们看到大卫怎么样迎接这个约柜啊，进耶路撒冷，那个叫大卫式敬拜。大卫式敬拜就是说，从心里面很自然的 simultaneous 表达啊，对敬拜的心，这个有圣经里面有这样敬拜的一个模式哈、啊。但也有呢，也有很严谨的，叫做比较礼仪化的敬拜，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哈、啊。那这种敬拜呢，过去教会传统当中比较看重，那现在教会比较偏颇，比较就是走到另外一端。但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都有它的长处。在乎我们怎么运用，其实今天重点是怎么样可以表达帮助我们的敬拜达到跟神关系的建立，跟神关系的更新，跟神关系的修补，或者是在这当中你们达到他的目的。好，所以好了，今天不能讲这些，但我只提一下，所以这当中里面，所以但是敬拜里面的音乐跟艺术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层面。音乐的使用大部分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但艺术的使用其实在我们现在福音派教会里面非常的忽略了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使用艺术？请问大家，我们的教会不管哪一间教会，你们有没有任何的艺术的成分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哦，不要问别人，问我们学校好了，我们在这里敬拜有没有艺术的成分？我相信大家会思想要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哈，因为他不晓得我要问什么，怕是陷阱啊。因为我们讲到艺术，我们都想到是那个很美丽的图画啊，是不是？壁画，我们没有了，我们没有了。但其实艺术不是这些而已啊，艺术包括什么？其实最基本的，我们的建筑物本身就是艺术的表达。为什么礼拜堂这样盖？每一个教会有它的特色。我昨天还特别看一下你们隔壁的礼拜堂，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过哈。或者是你们到教会，好不讲外面的外在的建筑，从教会历史上有它的原因了。不管教会怎么样建，都有它的一些的神学观在里面。还有礼拜堂的摆设是随便摆的吗？绝对不是，对不对？你为什么把讲台摆在中间？有些教会把讲台摆在旁边的，有没有？长老会、卫理公会都知道哈，不同的，为什么这样摆？跟他没关系。那你们没有了哈。有些教会有圣餐桌在前面，对不对？浸信会是这样，长老会好像也是这样。有些像卫理公会怎么样？有在后面，是不是？那叫做什么？Altar， 那是也是一直跟着，其实跟他们敬拜的关有不同的关系，所以这些都属于艺术的层面。在这我们怎么应用？好了，不讲别的，那些东西大家觉得可能比较跟我们时代比较脱离哈。今天我们最重要、最常用的艺术的成分在哪里呢？你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都是 media， 媒体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层面哈。什么所谓的 PowerPoint 啊？PowerPoint 这个很好，我到中国大陆才学习的一个东西，才知道什么叫 PowerPoint 的中文翻译。中文 PowerPoint 叫什么？问大家 PowerPoint 怎么翻？简报啊，哇，这么有学问呢、啊。 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个翻译，是我一辈子不难忘。他说中国大陆有些人翻译这个 PowerPoint 叫做强而有力的小点。听过吧？强而有力的小点叫 Power， 叫 Point。你们很认识的一个人叫戴季中牧师哦，他有一次到亚特兰大到我教会讲道，他在念那个时候他在念那个教牧博士啊，我们很熟啊，他来啊常来，我就问他怎么样啊，写论文写怎么样，他就很头痛，为什么？他说那个老师啊很无理，我说怎么无理？他规定我们讲道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啊，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不用 PowerPoint 的，他说我就跟老师讲啊，你一定要我讲到用 PowerPoint 的时候，我的讲道就会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啊。的确的哈，所以现代的我们说现代的传道人，我们要很了解熟悉现代的一些的情况。现在东西都是怎么样？我所谓其实讲来讲去，今天我要强调的重点，我要结束了啊，结束。重点是说，我们讲到在敬拜的东西，我们不要看重所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细微外表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英文讲叫做 form， 是一种所谓的形式啊。敬拜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没有绝对的公式啊。没有说敬拜一定要唱45分钟、20分钟的歌，一定要唱传统的诗歌 ，Holy Holy Holy 哈，一定要唱那个 Charles Wesley 的，那可以唱现代诗，可以，这都可以，这都是属于形式的问题哈，要怎么摆设怎么都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做这个的原因是什么，但重要的是那个敬拜里面的那个 structure， 那个实质，那个结构里面的内涵，那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圣经的原则、真理讲到信息的内容。以至于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跟人的关系 的结合，那个是重要的。所以今天鼓励大家，我后面都不讲了，这些东西没有关系。那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让主来使用我们。其实今天我最后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信心、爱心、盼望还是最实际的。那敬拜也是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面更加的坚定成熟，更加的坚定。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目标，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来到敬拜神，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更加稳定。来到敬拜的时候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的和谐，了解彼此，认识彼此。不要以为敬拜只有单单的去面对神，那你在家里敬拜就好了，我们来敬的还是要建立很狠的关系。然后更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觉得敬拜当中里面，我们常常忽略掉一个叫做圣礼，叫做圣礼。圣礼有它的重点。我们那一般现在教会，我们至少还有洗礼跟圣餐呢。很多时候，我们只传讲了其中的一些，我们忘记了这些的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只纪念，只强调纪念说，只强调纪念。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到感恩，但多少时候我们会想到圣餐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再来，而再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所领的圣餐只是一个预表，只是让我们先尝到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跟他享受那一个的宴席，羔羊的宴席，一点点现在潜藏的滋味，而且那个滋味是帮助我们明白。有人说的很好，我做这个做结束。有人说圣经里面敬拜的这一个的模式，提供我们一些的参考。会幕敬拜啊，会幕当中我们在外院唱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然后我们进到什么？进到内院来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我们到圣所里面要怎么样？要建立跟神的关系，透过什么？透过主餐。主餐是我们把听到神的话语实际上的行出来，遵照而行。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领受。主，你透过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这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为所有的教会感谢神，因为你让教会的建立是基于在信心的基础上面，也是在爱心的这个生命的表现。更重要的，教会所带给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个的远景，知道我们不但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来世有盼望，因为我们是属神灵的儿女。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学们 同工老师们祷告，求主使用圣光神学院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主而发光，继续在世上建造合神心意的仆人，来完成神所托付。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谢谢朱牧师的分享，好不好？